弟兄姐妹平安，我们今天一起灵修的经文是历代志上第十九章，主题是大卫击败亚扪亚兰联军。上一章讲到大卫率军南征北战，开疆拓土，无往而不利。本章却是讲到外敌联手入侵，来势汹汹，但是大卫的军队因为有耶和华同在，成功的击败了敌人，守护住了家园。本章开头讲到，此后亚扪人的王拿辖死了，他儿子接续他做王。这里的此后就是指大卫的军队攻守转换的转折点。我们先来看看相关的地理和历史背景。亚扪位于以色列国的东部，亚扪人是罗德的女儿乱伦而生的后代。他们虽是以色列人的亲戚，但是在士师时代和扫罗时代曾多次的欺压以色列人。从接下来的经文看，大卫和故去的亚扪王拿辖还算交情不错。大卫说，我要照哈嫩的父亲拿辖后代我的恩典，后代哈嫩。于是大卫差遣使者为他丧父安慰他。大卫的臣仆到了亚扪人的境内，见哈嫩要安慰他，可惜的是好心当成了驴肝肺。不管哈嫩是真的听信了奸臣的恶意揣测，还是本来就对以色列的日益强大感到威胁和不满，总之他对来使羞辱一番打发了回去，这也算是为随后的战争拉开了序幕。六到九节，亚扪人知道大卫憎恶他们，哈嫩和亚扪人就打发人拿1000他连德银子，从美索不达米亚、亚兰、马甲、索巴雇战车和马兵，于是雇了32000辆战车和马甲王并他的军兵，他们来安营在米底巴前。亚扪人也从他们的城里出来聚集交战。大卫听见了，就差派约押统带勇猛的全军出去。亚扪人出来在城门前摆阵，所来的诸王另在郊野摆阵。到了这个地步，战争一触即发。我们也看到亚扪人下了血本，几万辆战车，相当于现代战争的几万辆坦克或者飞机，再加上庞大的雇佣军，亚扪人发动了对以色列的全面战争。所以大卫也是让约押统带勇猛的全军出去，严阵以待，不敢有任何轻敌的意思。我们可以从撒母耳记上10章6节看到，这些雇佣军当中有20000人是亚兰人。亚兰位于以色列的北部，所以以色列就成了腹背受敌的状态。北有亚兰，东有亚扪，形势非常危急。了解这个背景，有助于我们理解接下来约押采用的战争策略。10到13节，约押看见敌人在他前后摆阵，就从以色列军中挑选精兵，使他们对阵亚兰人的摆阵，其余的兵交与他兄弟亚比筛对着亚扪人摆阵。约押对亚比筛说，亚兰人若强过我，你们就来帮助我，亚扪人若强过你，我就去帮助你，我们都当刚强，为本国的民和神的诚意做大丈夫，愿耶和华凭他的旨意而行。约押自己带军对阵比较强大的亚兰军，让弟弟亚比筛带兵对付较弱的亚扪人，还商量好了互助的策略。人所能做的都做好了，那接下来的就是更重要的部分，就是心里刚强壮胆，做大丈夫，相信耶和华必帮助我们。这是一种交托的态度，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属灵原则。当以色列人顺着神的心意而行时，我们对战争的结果就没有什么意外了。亚兰军先被击败，更弱的亚扪人自然闻风而逃了。至此，亚扪人躲进城里，彻底消停了。亚兰人却不肯罢休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第一次只出了20000雇佣军，他们的战力却是80000步兵、10000战车，所以他们这次决定倾巢而出，好报一箭之仇。我们来看接下来的战事，16到19节，亚兰人看见自己被以色列人打败，就打发使者将大河那边的亚兰人调来，哈大利谢的将军朔法率领他们。有人告诉大卫，他就聚集以色列众人过约旦河，来到亚兰人那里，迎着他们摆阵。大卫既摆阵攻击亚兰人，亚兰人就与他打仗，亚兰人在以色列人面前逃跑， 大卫杀了亚兰7000辆战车的人，40000步兵，又杀了亚兰的将军朔法。属哈达利谢的诸王见自己被以色列人打败，就与大卫和好，归附他。于是亚兰人不敢再帮助亚门人了。这一次的战争，亚兰人兵力损失了一半以上，将军也挂了，只好乖乖的俯首称臣。这里没有明确说大卫军队的数量，我猜又是一场以少胜多的战例，但其实兵力多少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耶和华仍然是大卫军队的元帅，而大卫和以色列民也选择完全信靠他，那任何仇敌的结局都已经注定要失败了。这对今天的我们有什么启示呢？亚兰和亚门联军代表的正是世界，而大卫的国代表的就是你和我。我们的境况就像彼得前书5章8节所说的，务要谨守警醒，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可是我们也不必惊慌，因为约翰一书5章4节5节告诉我们，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，使我们胜过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。胜过世界的是谁呢？不就是那信耶稣是神的儿子的吗？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上帝，谢谢你当年与大卫王同在，所以他无论是主动出击还是被动迎敌，都会征战得胜。求你也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，让我们真知道你，凡事顺着你的旨意而行，那我们在现今的世界里生活也就得着征战得胜之方了。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